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赛斯对真根罗的私人课，叫做删除的课程。这是1970年4月1号赛斯医生对真所做的个案记录。1970年的4月1号里，他们刚刚接触赛斯已经有6年半的时间了。他们是在1963年底12月2号开始第一次跟霍兰克瓦特接上，所以已经有6年半的时间了。那其实今天的4月1号的课程应该是属于正规课，只是这一节课的大部分内容除了在讨论真的健康状况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在玩摆锤，而真今天玩摆锤呢，玩得蛮优秀的，取得很多的资料，所以他们是决定把4月1号今天的正常课程把它取消掉，删除掉，变成私人课。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内容。赛斯一开始就提到，他说鲁伯今天的洞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他英文用的是 insights， 他跟他先生讲说，告诉他他不需要将这些症状作为一套自红的系统，也就是随时去检查有没有出错了。这里赛斯用的英文是 a set of checks and balance， 意思就是随时去看看，随时去检查看看它有没有平衡，有没有互相牵制的这种状态，就怕出错就对了啦。好，赛斯在这里特别强调，如果我们天天都在检查我们什么地方出错的话，那么问题是蛮严重的，所以在这里赛斯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为什么呢？赛斯说这种态度的背后仍然是他需要在某个领域去鞭打自己，不但随时在鞭策自己，同时我们随时要检查别人，也检查在别人身上看看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这一点一直是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我们不太好弄懂的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们随时在看我们有没有这样照赛斯的意思在做。我们其实用的是自我，用的是控制的力量，那用自我用控制的力量的话，那么就失去了自发性，而自发性却是由内而外的投射的过程嘛。而我们在看赛斯资料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一点，也就是假如有自我在操作的话，假如自我一直想控制内在的走向的话，那这种状况就会产生蛮严重的问题。这我们不晓得谈了多少次了。其实我们从小到大，我们被教的，我们是非常的习惯去检查事情有没有做好，门窗有没有关好，东西有没有带好，衣服有没有穿对。可是在由内而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处理我们的内心戏的时候，其实 checks and balance 这件事情是我们不需要去做的。大家了解自发性是什么呢？自发性就是由内而外让内在来流动，内在有推力，不是我们在操作，是由内在在操作。我们在谈赛斯课程的时候，我一直都不会忘记提早期课的第138节，也就是赛斯所提到的一切万有的三个两难之举，也就是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自我，它其实不是行动的起始点，我们是一个伪装实相，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是由内在在操作的，是内在想要有某一种经验，所以才选择某种人格，出生在某一种环境，过某一种生活，有某一种特质，这个从头到尾都是内在的选择，内在在操作的。那如果我们可以信任我们是出生成 哪一种人好在哪一种环境的话，为什么我们不能信任我们可以按照我们内在的安排走完我们的前程呢？如果今天我们剥个橘子吃，也是我们内在想要吃这个橘子，如果我们碰到某些事情，也是我们的内在希望我们借着这件事情能够有所体验。所以从头到尾整个行动的过程，整个创造的过程，赛斯也不止一次提到，所有的创作过程都是由内而外的，创造力只有在内在，没有在外在。我们自以为是的那个自我，它是事情在发生变化的时候必须要有个东西来衡量，所以才会从这个事情发生的过程当中产生一个自我。而我们却忘了，真正想喝咖啡的是我们的内在，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其实是我们的内在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里为什么赛斯说这是很重要的？而且今天课程一开始好劈头就说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你不要去检查自己，不要去鞭打自己，不要一直在 check and balance， 随时在看看自己什么地方出错。这里提到说这是自发的，我们不需要用制衡的作用，牵制的作用，随时检查来让我们自己不会犯错。我们的内在是不会犯错的，因为我们的内在是处在上一个层面，那么它既然没有时间的限制，它早就知道结果是什么，它也安排了所有的局面，而且它可以看所有的局势，对不对？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在山上它指挥我们，或者是它在天上的直升机在不断的告诉我们说现在要怎么做了，现在要怎么做了，好。但是我们因为真的蛮习惯看看事情有没有做好，所以好坏的观念哦，是非的观念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因为是很强啊，所以我们既然有这么强烈的是非观的时候，要我们完全自发好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我们总是在看我这样做对了吗，我那样做对了吗，我吃饭吃对了吗，我喝水喝对了吗，甚至于我刷牙刷对了吗，我爱人爱对了吗，连这种蛮可笑的问题，当然我在讲大家一定会笑，怎么叫做吃饭吃对了吗？当然啦，有人会跟你讲说不要吃白米饭啊，要吃糙米饭啊，有人跟你讲说不要吃糙米饭，要吃另外一种什么五谷杂粮饭啊之类的，以前我们在洛杉矶有一种很贵很贵的杂粮米，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是在饮食界非常有名的，他就跟我们讲说你买那种杂粮米，那个是他们用最便宜的杂粮把它混在一起的，然后取一个跨国的名字，然后产地好像是在跨国或在哪个国家，让你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地方，但也没有完全骗你，那个杂粮有些杂粮的确是从那个地方买的是没有错了，可是实际上并没有我们买的那么贵，而事实上是非常非常便宜的杂粮，可是他把它混在一起，然后以非常高的价钱来卖，然后呢灌上一个这个吃了以后会很健康。那各位一样的情况嘛，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我们今天在讨论的是什么？是真的健康，对吗？好，那你看我刚才不是提到吗，从1963年的12月2号开始，事实上是早在1963年的11月二十几号26号左右，他们就已经开始接到富兰克瓦特的信息，只是没有办法真正很清楚的说到而已，那你看从1963年的12月2号开始到今天1970年的4月1号已经6年半的时间了，不但真的身体没有往好的方向走，諮商了6年了还这么样凄惨，那这只是刚刚开始，一直到1984-85年，一直到真最后过世，这么漫长的20几年的时间，天天都在跟他们谈健康的问题，怎么样去治疗真，跟我一起在研究私人课的一位非常好的朋友，他就跟我讲说哇天哪， 翻译这种书哦，真的是让我很沮丧哎。你看哦，每一节课都在谈针的健康，然后怎么样就针可以好起来，可是针从头到尾都没有好起来啊。好，那我们马上去找材料了，我们就说哦，因为针的身体哦啊怎样啦，好、哦，或者是哦他早年的经验怎样啦，或者是啊他就不相信赛斯资料啊。他一定比我们更相信赛斯资料，因为他们是实际介入其中的，而且他们是自己的存有，所以不是不能参考在健康方面啦。可是就好像今天所说的，当我们学到了这一点，比如说赛斯透过罗告诉珍他应该怎么做，那么珍有没有按照他的方式做？有啊，就是因为有，所以他随时在 check 自己有没有做错啊。可是随时在 check 这样也不行啊，那这样也不行，赛斯又马上告诉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因为你随时在 check 的时候啊，你等于也随时在鞭打你自己啊，不止鞭打你自己，你随时用这样的眼光看周遭的人，也在检查别人。各位试图去了解一件事情齁，如果要谈赛斯的功力，最强的是什么？就是言之言味的赛斯嘛。而且他所处的立场不是物质实相，他是处在第十二层，也就是他高高在上，在我们之上很远很远，而且他根本就知道现在过去未来的所有事情，他有所有的资讯，他也知道针跟罗的所有的过去事以及未来会怎样，而且他根本就能够进入针跟罗的心里头，他完全包括他多少岁，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或者是他的可能性的自己的其中的一个发生什么事情而对他们有影响，这些事情呢赛斯全部都知道。赛斯不必像一般的心理师好諮商师来问你什么事情，来慢慢了解你的心态是什么，然后再来分析你是什么样的状况，没有这种事情啊，根本就没有这种事情啊。那他可以直接就等于是真等于是罗啊，他可以直接住到他们身体里面，而且他是比真跟罗更加的亲民。为什么呢？因为真可能忘记了那个事，罗可能忘记了那个事，可是他没有事情是忘记的，他看事情是同时性的，好，几乎可以说是不需要用记忆的，也就是任何时候真跟罗只要问他任何事情，好，甚至在未知的实相不是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吗？就是真本身在萨拉托加温泉室，在那个地方他是婴儿的时候，他是婴儿的时候，他可以直接就知道真的感觉是什么，而且也知道有些区域它的可能性自己是怎么发展的。那你看每个因素都好像丢到一锅汤里面的一些调味料，对吗？那么以真来讲的话，不是只有他这一世所产生出来的经验，或者是他改进什么，他还包括他的可能性自己，还包括他的内在的指引，还包括他很多很多前世跟以后的种种的状况，这些不可能被在物质世界的諮商师所了解。可是即便像赛斯这么样最地道或最道地或最地下道的老师，他仍然没有办法进入真的地下道，道地的改变真的情况。那可能也有人会说，哎呀，真有一些帮助了，不然又怎么能够撑下去。不管我们用的是什么词语啦，这样讲好了啦，如果今天是个画家学赛斯资料，而且呢如果这个画家又是主要的倡导者的话，那么各位就可以看到整个赛斯资料好像是为了画家所做的。为什么？因为罗就是画家啊，真就是画家啊，所以这一套资料就是为画家所做的赛斯资料。那么如果是个医生呢，那他当然把所有的事情把它渲染成这个就是治疗的啊，这个就是拿来治病的啊。那如果能治病，为什么赛斯治不了真的病呢？好，那我们说就是因为他的内在啊，他的内在有他内在的心理蓝图啊。那么既然内在有内在的心理蓝图，那要治什么病呢？那某个角度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赛斯在这里讲很重要。各位试图去了解一件事情，就单单真按照赛斯告诉他的事情，从灵摆当中得到 正确的资料哈。然后这种状况，赛斯还是跟真讲说，你这样不行啊，你随时在 checks and balance， 好，你随时在做检查，在做看看自己什么地方出错。那在什么地方出错，本来就是赛斯告诉真跟罗最最最重要的第一个大原则啊。各位可以去看个人实相本质赛斯文化出的第448页哈，这里所提到了赛斯就是要他们不要经常去检查过去发生什么样的毛病，或者是毛病发生在哪里，好，这个是在451页所提到的，甚至连给自己画一个蓝图，画一个疾病的蓝图都不需要，好，这个是在未知实相第二册的第243页，好，也不要去找出负面到底在哪里，好，那我们要跟负面决斗一下，改变我们的负面状态，好，这个是在神奇之道170页。那么在健康之道，赛斯的教导更清楚，他建议你不要每天都在等某件事情会出错，不要天天屏住呼吸，好，这个是在健康之道的第13页。所以如果各位想要知道更多的话，我还有更多的信息可以告诉各位，赛斯在所有的地方都在告诉真跟罗，你可不可以不要认为自己是生病了，好，那假如是这种状况的话，我们却把赛斯的资料当作是大家生病了来我这边治疗，那本来就告诉大家不要有生病的概念呢，那到底在教什么呢？其实赛斯资料就很简单的希望我们在过我们的人生的过程这个阶段当中，我们了解所有的事情都是由内在自发的，自然而然的，我们是主在内在的所有最好的安排之下，我们只要全神贯注就好了，我们全神贯注，不要阻止行动，我们随时让自己的心态是处在一种乐观的状态，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因为只有乐观才可以生乐观啊，只有悲哀才可以生悲哀啊，知识跟经验既然会完成它自己，就好像一棵大树一样，它会收集所有的材料，各位去试想一下哈，树长得那么高，那是什么东西长成树呢？明明只有土地啊，好，只是一颗小小的种子，而种子根本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啊，你去分析种子里面呢，它只有 DNA 啊，只有一些思维啊，一个思维包放在种子里面，然后把这个种子埋在土地里面呢，它只是土壤，只是水，好，只是阳光，然后就能够长得那么大了，不只是长得高长得大，而且坚硬如石头，好像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家里的人讲说，黑心石的木啊，好，是打不烂的，好，我们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啦，这是台湾话，因为有朋友跟我讲说喜欢听我讲台湾话哈。这一句台湾话的说法是：黑心石啊，讲袂了。黑心石就是黑心石啊，就是一种木头哈。黑心石啊，讲袂了，讲袂了就是敲不烂的，敲不下去的。而我记得在道瑞资料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探讨哈。他说在植物里头呢，他们在吸收阳光跟水分的这种过程当中，他们能够产生葡萄糖，那这个葡萄糖怎么会变跟人类的身体所需要的葡萄糖会是一致，而人类可以吸收呢？不但可以吸收，人类可以借着这个葡萄糖，这个植物所给予的这个养分，可以又健康然后又有活力的活下去，这其实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如果真的深入以科学的角度去研究的话，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谜，为什么植物可以变成形成一个葡萄糖，而且它又知道这个葡萄糖对人类是有益处的。基本上来讲，这整个物质世界的一切都是内在意识的幻化的结果，如果我们有这个观念，我们就不会觉得太奇怪了。赛斯其实一直希望我们了解这个基本精神，是乐生乐，愁生愁，是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一切都是自发的，我们只要全神贯注就好。前两天吧，我载东西到我们的公司了，然后我就发现有一只苍蝇了，然后这苍蝇呢，好死不死的又跑到小房间里面去了，我赶快把房间门关起来。那因为外面是有灯光嘛，我把里面的灯一关掉，然后苍蝇就死命的往窗户方面跑，然后就变成它处于劣势了，因为我很容易打到它。那可是我就手气不好，我打了两次都没有打到那只苍蝇啊，没有打到，只是打两次哦，那只苍蝇就变成忍者苍蝇了，它看不见了，我不知道它跑到哪里去，没有打死啊，可是从此以后啊，它不敢动了。我是在想说，怎么会有这么聪明的苍蝇啊，当被打两次它应该更慌张，然后要想办法逃生才对，为什么它会躲起来不动了？就好像很多人的家庭里面啊，或者是经常会看到蟑螂哦，我们叫蟑螂叫小强，对不对哈？可是蟑螂是很有趣的生物，它是打不死的蟑螂哦。如果你把蟑螂的头摘掉哈，蟑螂不会死，还可以活一个礼拜哈。那最后死的原因是什么呢？按照验尸报告，这只蟑螂死是因为饿死的，所以它真的不只是小强，它简直就是大强。重点是我们要不要相信事情本身就是有内在次序，是显次序从隐次序来的，隐次序从超隐次序来的，这是量子力学家很早就发现的一套理论嘛。所以赛斯在这里讲说，这一切都是自发的，没有checks and balance 这种事情，没有必须要去检查，也没有必须要去自红互相牵制，尤其是看看自己有没有做对，或者是让医生来看看你有没有活对，饭有没有吃对，水有没有喝对，要喝多少杯水才可以。一天小时候人家教我们要八大杯，而且是早上一起来就要喝八大杯了。因为这个主题是这一节课的最主要的重点，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有下比较多的墨水。我们随时都在检查自己，随时在鞭打自己，而且我们也随时在检查别人，而且从别人对我们的感觉去看看我们这样做对或没有对，好吗？就算别人把你检查出来是你什么地方错了，或者是医生把你检查出来你什么地方错了，那你是不是反而从一个还平常心的状态变成悲观的状态呢？是不是我们随时要很紧张，看看我们什么地方是不是有如这个医生跟我们讲说我们不可以怎么样的那种状况呢？但是如果我们不可以怎样的话，我们又怎么自发呢？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们的小强就算头被扭掉了，他还活得很好，只要你把他打葡萄糖的话，他可以一直活下去的。好，如果他的腿断了，他可以自动长腿，真的像 Lion King 所唱的 Laguna Latata， 也就是 Worry Free。 我们的生命是一种体验，我们就用心体验就好，为什么要把大部分的能量放在我们怎么去对峙呢？我们刚才不是有提到吗？假如我们的心一直想要去对峙，想要去扭正所发生的不良的情况的话，那么我们随时在处在一种悲生悲的状态，我们不可能回到乐生乐的状态。我们找更高明的人来看看我们有没有出错，这就是在这里提到的啊。真会随时检查自己，随时鞭打自己，也会检查别人，或在别人的身上去检查自己的感觉。那这句话不就是你去看医生，来让医生告诉你你什么地方出错吗？当然可能有很多朋友说，那如果我有问题怎么办？你有问题的话，就会自发的由内在给你信息，只要你带着一个 question mark， 我们之前提到的意识心，去研究赛斯说的意识心是什么意思。意识心呢，它会从你所不知道的时空 或者是你已知的时空当中，他会找出所有的资料，这个我们叫灵感。我们在前一堂课有提到嘛，我们的意识心会给你 solution。 意识心如果没有给你 solution 的话，你的内在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来把你的身体投射成你内在所需要的身体状态。而真正的实情是什么？真正的实情是我们的所有的身体是悬挂在可能性的电磁场里头，根本就只是显一个身体，好，我们的内在显一种身体，当作我们的人生舞台而已。所以我们打舞台拆舞台，不要在舞台上表演，那你怎么可能是个好演员呢？个人实相本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不要玩躲迷藏的游戏。什么叫躲迷藏？明明的意识心完完全全知道你所有的事情，你却不愿意去面对它，而你要别人从你的过去当中把你的问题找出来，然后告诉你你什么地方出错了。而只要他告诉你你什么地方出错，那么你就不可能由你的内在自发的来行动了。所以如果身体是可能性的，由我们的内在投射的，我们要什么样的身体，我们内在都有办法让我们拥有那个身体。而我们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解决什么样的难题，根本就没有难题嘛。我们根本不可能有难题，是我们的内在创造那种难题变成我们的舞台，让我们去解决那个问题的。所以主要有行动，主要全神贯注，而不要把所有的精神完全浪费在这里所说的不断的 checks and balance， 不断的在检查，在鞭打自己，在由别人身上去看看我自己什么地方出错。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比较重要的是自发性，对吗？是不是神奇之道来自自发性呢？神奇之道是不是说没有阻碍的能量，就是一种魔术，就是一种魔力？好，我们只要不读我们由内而外出来的能量状态或行动状态的话，我们就处在一种神奇，像魔术师一样的神奇。我们随时可以改变我们的物质实相的任何一点，因为这不过是伪装实相而已。而赛斯告诉罗哈，他说假如我们随时在 check and balance， 在检查的话，我们会变成另外一种状态哦。就算你已经很清楚所有事情的发生了，那么因此如果你需要，你还是会保持症状的，保持某个症状以备不时的需要。赛斯在个人与群体实验本质对这个概念也讲得非常清楚，一开头就提到，尤其是在西方的圣诞节前后，生病的人很多，当然除了现实社会跟所谓的神圣的圣经里面所描述的状况是不一样，产生心里面的落差跟失落，这是有关的啦，但是更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更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常常借着身体的病症来让自己躲避一些事情，或者是离开人群。这也是赛斯在这里所说的，如果有需要的话，那个症状真会把它保留下来以备不时之需了。所以赛斯说一种他不再需要的纪律的方式，我们希望过着一种纪律的生活，我们随时在检查自己，随时在看自己什么地方出错。但是真正来讲的话，还不如学 Lion King 狮子王所说的那句话 Laguna Latata Worry Free。 礼拜六有一个好朋友在问我说，查老师，我觉得跟你相处这么久，好像你都不会去烦恼，那你为什么可以不烦恼呢？我说就算我烦恼对事情没有帮助，那我烦恼干嘛呢？如果我们不完全生活在一种严格的纪律之下，由自我在控制看什么地方不要出错的状况的话，其实我们的人生会更好过。因为你把节省下来的精神，这个能量状态你可以拿来做创作。我们今天不是说我们今天不要守规矩，也不是说 属归己是不好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如果你今天有多少钱，像一个国家来讲的话，你把你所有的国防预算把它拿来买军备，好，然后所有的人民都去当兵了，男生女生都去当兵，连生孩子的时间都没有了，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国家又怎么能富强呢？或至少生产力一定会下降啊，因为所有的经济能力都放在国防上面。一样的情况嘛，我们如果天天都在防疫我们自己，我们在担心，随时怕自己生病，随时在检查看什么地方会出错，那么你还剩下多少精神能力跟信心来做其他的创作工作呢？所以当赛斯讲完了，他不需要一种纪律的方法来管制他自己，也就是我们不需要自我去管内在的流动状态。一旦我们的自我介入了，一定会产生两种现象，一种现象就是僵化，因为我们的自我以为什么才是好的，那么在僵化的状况之下，我们的内在就没有办法把他的力量放在个人的身上了。而更严重的就是之前所说的拉扯对抗，因为一旦对抗的话，我们就等于是五马分尸嘛，我们的内在想要怎么做，而我们的自我想要另外一种方式来做，那能量怎么处理呢？一个能量被化成两个不同的行进方向，那怎么做呢？所以赛斯在这里讲，如果一个人可以完全自发而不需要太多的纪律来管理他自己的话，那感觉就会更加的安全，而这种安全的感觉对真来讲的话，它就会越来越强烈，然后一旦有安全，它就不会去担心明年能够赚到什么钱，明年的金钱是怎么产生出来，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担心呢。甚至说在过去几个月，它也经历了另外一种发展的水平，真比以往的任何时候更能信任他自己的心灵能力。为什么说心理能力？这里所用的英文是 psychic ability。各位，我们在英文当中呢，只要牵涉到 psychic 哈，就不是自我在控制的那个部分。好，自我控制的部分应该比较属于 mental 或者是 mind 这个部分的。所以这个 psychic abilities 这样的一个说法，基本上就是比较信任它的内在哈。所以在某个程度来讲的话，他也慢慢发展出一种水准，就是更相信他的这个 psychic ability， 他的内在的能力。那当然有人也会呛声说，现在才六年半左右，那六年半左右真的身体已经不是那么好了，那再看看往后的10年啊，15年怎样啊，到往后的15、16年以后，不要到那么久了，到未知的实相的时候呢，他已经没有办法走路了，结果罗就做了一张很专门为他打造的一张桌子吧，好让他可以移动他的身体。我们会说 Oh my God，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难道赛斯你是个老骗子吗？不对啊，你讲的事情都这么好啊，那好啊，那讲的事情这么好，真随时用他讲的这么好的事情随时在检查自己，然后发现什么地方没有做好，一样的情况嘛。那我们去看心理医生，我们去找别人来治疗我们，我们找大师来治疗我们，那情况不就是又一样的情形了吗？各位，那你看赛斯真正在讲的是什么？赛斯是希望真能够完全信赖挥他自己的那个 psychic abilities， 而不是任何由个人产生出来的控制力。所以各位，在个人身上本质，他在让我们在暗示的动作的时候，甚至告诉我们说5分钟最多10分钟你要忘得一干二净，有点像张无忌跟张三丰学太极拳一样，要忘光光啊，如果不忘光光的话，你就学不到剑法。所以真正的太极剑法是什么？是自发式剑法，是由内在在操作的剑法，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使用剑，好，他的内在会教他怎么样去使用剑。不过我这一段是我自己加的啦，因为我并不是 张无忌，我也不知道太极拳是怎么打的，太极剑是怎么杀的，这些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杀西瓜怎么杀。杀西瓜的方式，人家说有一点像太极拳嘛，他们说一个西瓜切成两半，这半给你，你不要我收回来，那这一半再给你，你不要我收回来。可惜现在没有 YouTube， 不然你就知道我怎么样打太极拳了。好，赛斯在这里讲说，真的这些病症啊，这些症状啊，现在就像他自己的行动所设定的警卫一样。我想通常一个人，只要生病之后，他随时都在关注看什么吃什么啦，喝什么啦，磨什么啦，看什么医生可以治疗自己的病症。所以对我们自己的症状来讲的话，这里提到的哈，就像他对自己的行动所设定的警卫一样，他随时都在看看自己什么地方好才能够把这个病症做对哈。自化的自己被赋予越来越多的自由，但是在谨慎的眼光中以及背景中的症状再次以防万一。也就是这里头赛斯的意思是说，真本身越来越能够了解到内在的力量，更相信他自己的 psychic ability， 可是某个角度他虽然有更多的内在的自由，但是他对自己的病症就好像请了警卫在看一样，这样是不行的。好，所以在这里呢，赛斯要罗把下面的话用底线的方式全部把它画下来。赛斯是这么说的，他说这是一个谨慎的习惯，一旦我们的内心里面是这么样的谨慎，有这样的一个谨慎习惯的话，这些谨慎习惯当然会转化成我们肌肉的谨慎啊。我们随时在注意的时候，你会觉得怎样？你的肌肉也会随时在注意啊，就好像你晚上经过墓地，叫做夜总会吧。好，我们经过夜总会的时候，你发现自己是什么样的状况，你会觉得你的皮肤就有很多鸡皮疙瘩会起来啊，叫鸡母皮啊，鸡母的皮都会起来。那个时候如果你去检查自己的身体，只是你内心里面有一些想法，不知道鬼会不会出现，那你也相信鬼是不会出现，通常你是相信的，可是你的身体的反应会根据我们内心的谨慎状态，然后身体会有一些谨慎的反应，我们会随时看看啊，什么地方有什么异样啊，所以我们的身体也会跟随着我们的心态会产生一种反应状态。所以这里赛斯才会提到，当真处在一个谨慎的环境，当然会转化成谨慎的肌肉啊。这里赛斯很好笑，他说第100次提醒他，我没有看到他有99次98次的前面的提醒，但是我的确看他提醒过很多次。但是我想这个比较像夫妻之间吵架，我已经跟你讲了100次了，你要我讲多少次？有的更严重，这事情我已经跟你讲了好几千次了。我们当然没有真的去算我们讲了几次嘛，所以我也不觉得赛斯在这里提到说我这是第100次提醒真，我相信不是100次，是赛斯用一种夸张的话，好像你老爸老妈在耳提面命的时候告诉你的话，我已经跟你讲了100次了，你什么时候才要听啊？那到底提醒他什么呢？赛斯说他可以隐含的信任他的内在自己。这里所说的隐含其实比较接近暗示了，他暗示他自己他可以信任他的内在自己，用象征性的方式让他自己就算假装吧，假装他相信内在自己，用隐含的方式说服他自己相信内在自己。他这里用的是 inner self， 不是内在自我，并且不需要涉黄黄子其自发性，也就是自发怎么来就让他来，我们不需要替我们的自发性 设下种种的检查站来检查我们的自发性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要求。自发性是不会有问题的，只是我们能不能分别它是自发性还是自己的想法，只是这个部分。但是就算你不能分别的话，如果我们经常的按照我们的内在的声音在做的时候，你大概可以知道是什么声音是由我们内在出来的，什么样的做法它跟你内在的自发性是有关的。只要各位稍微细心，你就能够分别的出来，不会是那么难分别的。所以赛事在这里主要是希望真能够了解，不需要去设自发性的这个检查点。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自发性是他的生命，也是他创造的前沿，并且要强调这句话。所以从前面这是一个谨慎的习惯，到最后强调那句话，全部都是画底线的。那么各位，我们问我们自己了，我们的自发性难道不是我们的生命吗？我们的自发性难道不是我们创造性的泉源吗？好，我们为什么需要替我们的自发性去设限制呢？我之前谈到我的 WeChat 跟 LINE 全部都坏掉了，那为什么会坏呢？难道这个不是自发性吗？是啊，它就是自发性了，它就突然间坏掉了，而且莫名其妙坏掉了。我立刻想尽办法想把它修好，可是马上发现现在的疫情期间到处都没有办法预约，唯一能够预约的就是那种店里面的，像 Best Buy 那种店，我可以到那个地方去预约，而且也没有那么容易预约，因为我自己要预约是预约不到的。就我到 Apple 去跟他聊天，好，他们有一个 chattering， 去聊以后呢，这个 Apple 的人才替我预约了 Best Buy， 可是预约也要十几天才预约得到。好啦，终于今天预约到了，那我今天带着我的 iPad 跑去 Best Buy， 花了很大的功夫跑那么远，结果进门他只劈头问我一句话，我把你全部刷掉可以吗？奇怪的就是本来到那里的时候这个 iPad 是无法启动的，可是他还没有给他之前他就自动启动了，他自动 OK 了。可是 OK 以后我在想，既然来到这里了，不让他修我又何必来呢？可是基本上我并没有去按它，可是它自动变成可以开，那就有一点很奇怪。可能修理人员也会认为说，你是怎么样，你是想来看我吧，要不然你的 iPad 又没有坏啊。好了，那只好让他把这个重新重设。可是重设的意思是什么？重设的意思是把所有东西都洗掉。那我以为他有什么好的招数嘛，我就让他做了。等了二十几分钟之后他很快就做好了，然后就叫我过来。我才发现他只是把所有资料删掉重设而已啦。那如果要这样做，我在家里自己也会做啊。就一个 iPad 不动作的事情，这段期间其实有很多妙不可言的事情一直在发生啦。所以各位，我们只要相信事情它是有自发性的，是有内在在引导你的。赛斯在这里提到，他说其实真并不是不了解，他比他自己以为的了解更了解这个道理，但是谨慎的精神跟肌肉的习惯仍然是存在的。现在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来处理心理的感受，会导致心理图像反过头来会妨碍身体的运动。这里所说的心理的感受，它的英文用 mental feelings 来形容，那有些人可能会比较想要用精神的感受，中文是比较麻烦的，不过主要就是区别刚才所说的那个心灵psychic 那部分，因为这里用的是 mental 的话，跟自我是比较有关系的，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我们的自我呢，去感觉到一种心理的图像，然后因为有了心理图像，反过头来会妨碍我们的身体的运动。我们身体的运动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图像，所以我们会影响我们运动的方式，也因为这个影响呢，所以我们的身体受到肉体物理的影响，因为它的某些部分通常 不被使用或者是运动，并且在其他的部分会保持一种应变的状态。我想这种这么细腻的东西呢，只有很仔细的心理分析师才可以分析到这么详细的心理状态。也就是当我们有一个形象，我就说啊，我生病了，或者啊，我怎样哈，他有一些他妈妈的那些图像，他妈妈关节炎行动不良的状态，然后那种形象呢，立刻的会影响他自己的身体的运动，然后还有大部分的能量是僵化在那里，受到肉体的一个物理影响哈，还有剩下的部分呢，剩下的部分是紧张的保持想要应对应变的状态。各位，如果你拿到了老人卡，你会怎么想？是不是有一些老人的形象会在你脑海里面呢？好，那么有了这些形象之后，当然你的身体的状况，身体的僵化，你注意的点，然后随时会跟你讲说，哎呀，那你现在年纪大了，连你的意识啊都要去扑啊，不要跌倒，因为跌倒会蛮严重的。那各位，我们是不是在设自己的一条路，让我们走这条路呢？就好像我记得当第一次有人跟我说你的眼睛不好，必须要戴眼镜的时候，我立刻想到的几件事情，第一个是同学一定会叫我试眼田鸡，然后就想象自己戴眼镜像田鸡的那种样子，只差没有发出呱呱呱呱的声音而已啊。再来，我们当然会觉得自己戴了眼镜啊，然后眼睛怎样怎样，我们会有一些形象啦，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把剩下的部分看看自己的眼睛不要再继续恶化下去。我记得那个时候呢，天天都到附近的田边呢去看稻田，稻田绿油油的嘛，每天听人家讲说啊，只要你看看绿油油的东西的话呢，你的眼睛就会变好了。这种状况就是如赛斯这里所提到的哈，当真知道自己是某种病症的时候，那他当然有些形象哈，然后会觉得或者是内心里面某些图形会觉得自己是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剩下的部分呢，剩下的所有能量都在看看用什么方式能够预防继续在恶化，所以等于是整个焦点都被粘在或者被牢牢的定在这个监牢里面，也就是跟这个病症呢会成了不解之缘了，不断的在跟现在的病症在做对抗。赛斯曾经对戴眼镜也曾经提过一些论述方式了。赛斯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根本就没有发明眼镜的话，那么人们的眼睛当觉得视力不好的时候，一段时间它其实是可以自动恢复眼睛好的状态，不一定会用那种纠正的方式，因为一旦纠正，反而你把眼睛的状态固定成你的眼睛是不好，而且再也没有办法恢复真正的正常了。因此赛斯在这里讲说，相对而言这些心理的习惯还是用 mental habits， 这些精神上的习惯，心理上的习惯是一些可以相当容易治愈的。你脑袋里面的这些习惯，这些想法的在你的脑海里面其实是相当容易被治愈的。当他昨天感到快乐的时候，只要他觉得快乐，然后呢，昨天快乐发生什么事呢？他说释放的感觉被转化成身体的状态，然后用身体的物理方式表达他内心的快乐，也就是你看是不是乐生乐嘛？一个人的内心一旦觉得快乐的时候呢，他就有一种释放的感觉，而这个释放的感觉在肉体上也会表现出来这种轻松释放快乐的感觉。那刚才不是提到吗，如果我们是很担心的话，那么一旦担心以后呢，我们会缓过头来变成大部分的能量都在做防疫的工作，而且我们的肌肉也会变成僵硬。刚才提到的那一句话，真的谨慎的习惯当然会转化成肌肉的谨慎，那么真的快乐的习惯当然会转化成快乐的肌肉。 如果各位到夜市有人在摆摊，然后他的广告招牌叫做我卖的是快乐的鸡肉，那你就知道这个人他蛮快乐的，而且他们的鸡也都让他们很快乐，所以他们卖的鸡肉都是很快乐的鸡肉。这是跟大家开个玩笑啦，轻松一下而已啊。不过虽然不一定有快乐鸡好快乐羊好，但是一定有快乐牛啊。像日本人的牛肉是非常贵的哈，你如果买日本的和牛，日本的和牛价钱是比一般什么很好的牛肉还要更贵哈，因为他们的牛听说是听音乐按摩的，所以他们的牛是快乐牛，而快乐牛所产生出来的牛排当然也会很好吃，叫做快乐牛的牛排。玩笑归玩笑啦，不过这里也有一些真正的意涵，就是说当我们在精神上一旦快乐，我们的身体健康就自然而然是随之而来的。赛斯在这里说，比方说真唱歌，那如果真唱歌的话，他的胸部他的肩膀跟他的背部就会自动的释放，肌肉就会更放松，而如果练习放松的区域的话，他会觉得自己很喜欢奔跑，然后并做出一些可敬的尝试。因此当允许表达的时候，自发的感觉就会自动的释放身体的机能，也就是我们如果按自发的方式让身体有所表达的话，那我们的身体自然会去释放那种紧张的感觉，我们的身体的机制自然会属于一种最好的状态。如果真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那么当这种情况发生并且他看到自己好像是在跑步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这会使得会运动的自我的心理形象不那么样的生动，也就是不会觉得自己是无法运动的，无法移动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形象就不会那么强烈了。那么现在真的真正问题是什么？因为真小的时候就看他妈妈的身体没有办法移动，各位记得我们前面在谈真的早年生活不是有提到吗？他大概在七八岁的时候，他就是每天晚上呢必须要做所有的事情，除了做很多事情之外，他还要移动他妈妈的身体。那为什么七八岁的孩子要做所有的家务呢？包括煮饭，包括做一切的洗衣服啊，什么都要做，为什么呢？因为他妈妈没有办法移动。各位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对一个孩子来讲的话，他妈妈的那种样子会不会很深刻的在他小小的心灵当中有很强烈的影响。当然如果你是从这种环境长大的话，你当然很怕自己如果有一天真的跟他妈妈一样的话。各位常常有时候我们听人家讲说，哎呀某某自己的家人曾经患过癌症，然后这个癌症后来的死亡状况蛮凄惨的，那对有这样的亲人的人，说真的他是不是随时在意惶，看看是不是不要自己像自己的父母亲啊自己的亲人那样所谓的家族病啊之类的，很怕自己能够走向这一条路。如果我们走向我们前面的亲人走的那条路的话，一开始我们就很焦虑很紧张了。所以真在早年已经建立的一个形象，真所害怕的，真所建立的形象是他也许有可能像他妈妈那样没有办法行动。如果他像他妈妈没有办法行动的话，他的生活就会是那么惨。而他妈妈之所以没有人要他，而且让孩子这样来服侍他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身体的问题。所以这里赛斯才会提到，真有一个不能运动的自我的心理形象。那这个非自动自我的心理形象，如果他自己能运动的话，这个心理形象当然就不会那么生动了。赛斯提到，身体跟心灵是如此的紧密相连，以至于当肌肉会记住在精神上有自发的行动的时候，这里的精神它还是用 mental 我们的肉体肌肉会记住我们一个脑袋里面在想的事情，这精神上的这种自发的时候呢，我们的肌肉状况也会记得住，我们的大脑会记住肌肉的自发性。所以这里所说的 mental 会比较是属于大脑的部分，所以这里才会说大脑会记住肌肉的自发性。好，而如果我们的大脑能够记住肌肉的自发性的话，那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愿望就可以用来好启动一系列的行动，而且是自发的。所以各位，这里所提到的 will， 它的心愿或者是意志，一个人的心愿跟一个人的意志，它是必须要先从自己的肌肉能够有一个自发性的记忆，他的脑袋里面记住了肌肉的自发性，所以一个人的 will 才可以启动一系列的行动，而这些行动是自发的。好，而这种自发呢，是可以让自己的肌肉更加的放松。这里塞斯主要要讲的重点是，并不是我们的 will， 我们的愿望然后就启动了我们的身体，而是我们肉体的自我的大脑开始有一些想法，这些想法从 image 开始慢慢释放自己的身体机制，然后我们的大脑记住肉体的自发性。当我们的大脑开始记得住我们的肉体的自发性之后呢，然后这样的意志才有可能去启动其他一系列的行动，是自发的。这里赛斯并没有说你的意志你的心愿可以启动一切，你用你的心愿创造实相，他没有这样讲啦。好，他在讲的是什么？他在讲的意思是说，当我们的脑袋可以记住我们肌肉的自发，然后用这种记忆呢去启动一系列的自发，一系列的自发哦，自发的意思就是它不在自我的控制之下，而一旦这一系列的行动变成自发之后呢，那么现在的运动，好，肉体物理的运动反过头来建立了自发性的自我，去生成一个新的心理图像。也就是你看，好，我们一旦去运动，常常去运动的话，我们内心里面也会形成另外一个形象，那个形象就不是自己不能动的形象了。在没有运动的时候，我们想象自己糟糕了，自己怎样怎样，那也是一种心理图像。那现在有另外一种心理图像，就是当我们的细胞慢慢变成能够运动了，然后呢会产生一系列的一种自发的反应。那这个一系列心理反应呢，让我们去运动就更加的容易去运动。而假如我们有这样的行动之后，我们的 image， 我们的精神图像、心理图像也会跟着改变。那这里赛斯还是用 mental 这个字来形容，那一样的情况，这个部分还是属于自我的部分。所以赛斯在这里的教导，是把原来的那个心理图像，那经过一系列的自发性的连锁反应变成循环之后，那这样的循环之后呢，我们的内心的图像才有可能变化成另外一种心理图像。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就不是说我们硬要把某个心理图像硬把它压到我们的内心里面。假如说我们今天从外面工作坊当中学到一个方法，就是尽可能去把某个形象往内心里面压，我想多少还是有用的啦。因为我记得在赛斯书中曾经有这样的一种论述方式，也就是如果你今天不快乐，你尽量想象自己是快乐，那因为有这种想象，所以会有一些图像会出来。而当我们假的装久了之后呢，也慢慢会变成真的，是有这样的说法了。不过某个角度来看的话，你还是如果能透过一些行动的话，我们从行动当中更能够很直接的在心理上就直接建立出一种自发性的反应，而这个自发性的反应自然而然它就会改变我们的心理图像，这是更加的直接的一种方式。各位可以去观察他前面的心理图像跟 加入自发性的 initiate 启动之后所转化出来的另外一种心理图像，基本上这是赛斯在指导我们怎么样去转化我们内心的心理图像。那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心理图像对我们的生活是有很直接的影响，这一点是没有错的。我记得在其他的早期课啦，灵魂永生都有讲过这一点，也就是如果我们内心里面能够去形成某个心理图像的话，那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会朝着那个景象前进。因为任何能够结构成影像的部分都已经超过了象征意义，而有具有物质化的能力了。只是如果我们要让这个所形成的心理图像更具有实际的效果的话，这里赛斯在介绍的就是这个转化的过程。好，我们今天不要讲太多的东西，因为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们就先停在这里。那下一次下个星期我们再接着把有关于这个心理图像怎么去转化的这个过程，我们再更详细来介绍。非常感谢大家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非常感激，我在这里衷心诚挚的表达我的感谢跟祝福。那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都开心，年年都如意。 La Guna La Tata It's worry free。 谢谢大家，再见。